感谢主，我觉得这篇诗歌真的很美，《摩西之歌》。就是有里面有几句经文我非常的喜欢。那我先讲今天的一个得着一个亮光吧，就是在那个第二大点"因我的信心赞美他"那边，那个第一小点就讲到说，赞美生出信心。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去想过，然后今天听这个牧师的正道提到，怎么讲？你就说到原来我们向神唱诗歌，我们就生出得胜的信心。就是的确有时候就想说，哎，信心从哪里来？为什么？就比如说，我们信主，其实也是就凭着信心就接受相信了。然后在这个地方看到他们，就是看到这个埃及的军兵都被，就是耶和华用他的大能的手就把他们这样子让以色列人走干地，然后让埃及的军兵他们就埋在这个红海里面。那就这边就讲到说，哦，原来我们，所以就想到说，原来每次我们的唱诗，就其实我自己的经历吧，就是说，当然，选择唱诗歌，首先是自己先被那个诗歌所感动，就是我会选，我自己先被这首诗歌感动，然后我才去唱。那在唱的那个当，就是经历好像唱诗就等于在向神祷告，的确是如此。所以，这一次的今天的这篇信息，就是等于就是更就是把唱诗赞美这件事情，就是跟我们讲得更明白了，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唱诗？其实除了读经、祷告，还有这个唱诗。然后你讲了有三样东西，它是把它放在一起的。摩西把诗歌和力量跟拯救并列，把诗歌、拯救、力量并列。所以我很喜欢今天经文里面的第二节，第二节跟11节是我非常喜欢的，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我记得今天的奉献祷告，还有那个为牧师正道祷告，好像两位，焕辉跟那个清君都有提到的，就是神是我们的诗歌，对。然后11节的经文我也非常的喜欢，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向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然后也学到了牧师，你就讲到，就是说，就是他那个结构，我觉得真的是很美。就是因为我不是很了解他有这样的一个结构，但今天这样子听讲到，一听下来，哦，的确的，它是 layer by layer，就是一层一层的上去，然后提到那个神的那个属性。对，所以就其实蛮 enjoy，就是看那个经文，然后非常的喜欢。我这是今天最喜欢的就是第二节、11节，还有一个第13节，我也非常的喜欢。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所以我们的得救，蒙救赎，真的是神很爱我们，也是因为他，我们不是靠我们有什么了不起，或者我们什么也没有，就是靠神他大能的手引领我们。然后最后一个要分享，就是牧师提到，就是说，其实整个摩西之歌的那个主题吧，主题是就是你讲到，就是说，就是在第18节。很简单的一句话，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这个是对我们，也是我们一个信仰的告白，也是一个确据，是一个确据。尤其到了自己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有时候也会想到人生的终点的时候，就是在世界上的终点。那觉得这几节经文，就是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一个盼望，而且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喜乐的心。对，所以这个是我今天的分享跟得着吧。对，讲完了，抛完砖了，
哎呀，
淋浴出来，
一块砖拍我脑壳上，流血了，我要向
哦。
小雪去告状了，告诉小雪，我说嬷嬷拿砖头拍不死狼。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唱诗，对，如果有弟兄姐妹想参与唱诗的服事，也请你和我联系。嗯，讲完。
这样，尽量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唱诗服事。唱诗歌，因为对我们太重要了。我们在用诗歌赞美神的时候，神就赐下一个生出信心的恩典出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老是信心不足，老是信心不足。那现在很清楚，那不唱诗不够啊，多唱诗，多赞美，信心就会多而又多。你看以色列人，他走到哪都是唱诗歌的。我跟师母在哪一年？2013、2014、2015哪一年，我们去以色列，第一次我跟师母两个一起去嘛，在那去了大概就是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住在那些酒店的时候，犹太人住的酒店，我就，就是说晚上到那个城市走一走，附近走一走，一下来就看了一个大堂大厅，就不是外面的酒店大堂。就里边其中一个厅，哇，几百个犹太人就聚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唱诗歌，所以他们的诗歌感动我了。我听不懂他们唱什么，但那个旋律和唱出来的信息，就让我驻足止步，安静在那里，我就慢慢听，慢慢听，好享受的。然后。师母也在那里，我们两个就安安静静在那里听了他们听了半小时，一声也不响，就听他们唱，好美的。有的时候，晚上年纪大了睡不着觉了，那就半夜三更就起来，睡不着觉起来就祷告，也是唱一些诗歌。最近我特别喜欢，我在法国的时候。常常去的那些进修院、修道院，去那个里边唱那个，听那些天主教那些圣乐的音乐，安安静静的，好美，好美，好美的。有一个泰哲进修营，他一年只有2天是停止聚会休息的，一个是圣诞前夜，12月24号。还有一天呢，是新年元旦放假，其他一年365天，有1年363天都是聚会的，每天晚上聚会都是7000人，You cannot believe so 呀，全世界各地人都去那里。那我那时候在巴黎，我也开车，就巴黎以南一个城市叫做马公，马公 Magon。到了那里以后呢，如果搭火车到呢，搭个什么巴士啊，租个出租就到了，在一个小山上，他那个诗歌是让我好怀念不已。回来跟师母是常常是拿那些诗歌弹钢琴，然后唱诗歌，我也带到教会来唱。那个时候，那有的时候自己也忍不住拿着圣诗本。也是在那唱，唱一晚上，唱到晚上2、3点钟，困了睡了，或者有的时候，早上灵修的时候，一大早5点钟开始起床唱，也有的时候真的也不读那么多经了，也不祷告那么多了，就在那唱诗，唱诗，唱诗，这个唱诗歌的时候，你所带出来的有信望爱。 带出来的信心是，我觉得是最纯洁的信心，就在唱诗赞美的时候，而且整个人沉浸在里边那种 enjoy，那种享受吧。我觉得全世界最美的享受就是唱诗歌。你看摩西、大卫、所罗门这些人，在圣经里面留下的诗歌、箴言、雅歌、传道书，这都属于智慧文体、诗歌文体的，好美的。我觉得圣经最美的是这几卷书，这五卷书，智慧书卷是最美的呀。为什么大卫和摩西这么受神的喜爱？其中有一个原因，就这两个人作词、作曲、唱诗、赞美。我也相信一件事情，我深信一件事情：当神的儿女在这唱诗歌的时候，实实在在是讨了神的喜悦。呀，当然不是说唯一了，但是这是一个充分条件的，逻辑上的充分条件，就是我们唱诗赞美，神在天上就喜悦我们，这我们是凭信心可以领受的，所以就鼓励弟兄姐妹，就是读这一篇信息、思考这篇信息的时候，多一点从诗歌的角度、从唱诗的角度、从赞美的角度来理解我们的生命，因为它真的是很美。摩西之歌是其中一个，我觉得最有情感、最有感情的意思，这是信息吧。好几篇呢，都是很美的。以赛亚也有一些很美的诗歌，仆人之歌，他有4首仆人之歌，也是很美的，大卫就很多了，大卫，所以我也是很 enjoy，那另外方舟讲到就是11节、2节，其实还有就是第1节和最后一节，这2节经文是个呼应，它是有前后，一头一尾的相呼应。那11节就是一个平行诗体，谁能像你啊？谁能像你？这个，你如果读希伯来文的话，就看得很清楚。它句子是这么排的，排一排，然后后退一位，又是一位，这么排过来。前面几个字是一样的，后面的内容是递进升华的。就这也是希伯来古诗歌的一个文体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摩西是受教育的程度是蛮高的。绝对不是小学程度，应该是博士水平，非常高的水平。感谢主了。好，请问还有没有想分享的？请出来说话吧。
帮小雪举手。
小雪，你举什么手？你就出来呗，那熊孩子啊。小雪，嬷嬷说你下雪了。那我抓人了啊，紫娟。上个礼拜没有抓好你，这个礼拜好好抓一抓你。
哎，
被我抓到了，
哎，可以听见，好，我打开了，
好，说。
我今天也是跟方舟阿姨一样，我也是对，说的那个赞美生出信心，我是特别感动，就是牧师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是非常有体会的。这两天，因为我前几天跟方舟阿姨联系，我说我想参与教会的服饰，我就先从唱赞美诗开始。然后我这两天就在找我应该唱哪首赞美诗，我就在 看呀，我发现我自己会唱的也不多，然后我就在想，我应该唱哪一首，然后就自己在那念，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在念的过程当中，自己在唱的过程当中，我就特别感动，也唱，每次唱的时候心情大好，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感觉特别开心，就是确实，就像牧师跟我们说了一样，就是我们在唱诗的过程当中，就是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也有更多的信心，然后我们也那种由圣灵来的那种感动，真的是难以言表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发现我以后应该多去看看有哪些赞美诗，我多多学学。像我今天主日崇拜的时候，我听小齐。还有就是张扬他们唱的歌，我觉得好好听，他们唱的太美了。然后他们唱，我就在跟着他们一起唱，我觉得太好听了，特别开心，就越唱越人的状态会越来越好，然后整个人就是有种难以言说的幸福感，就是这样。就我现在发现我自己就会唱几首。我记得我印象当中，我会唱的第一首赞美诗叫《云上太阳》。我现在，《云上太阳》是我学会的第一首赞美诗。就我是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两个同学，他们也是信主的，把我带到教堂上，还有教堂去。然后他们当时跟主日学的小朋友就教了个《云上太阳》。还教他们跳舞什么的。我当时这是我学的第一首歌，我到现在都会唱。我有时候在家里唱的时候，我家宝宝就是松果，他也会跟着我一起唱，就是他也都学会了。他因为我唱的比较多，他也都知道怎么唱。然后我还会唱那个就那一首英文的叫《You Raise Me Up》，那首歌我特别喜欢。对对对，
Cause don't miss it。
对对对，那首歌特别给人力量，就是那个歌词也让人，就我每次觉得就是遇到生活当中一些挫折啊，或者是困难，让人很低落的时候，我就会去唱一首这首歌。我这首歌，我觉得给我的力量非常非常大。还有我前几天在就是在那个 QQ 音乐上面，我搜赞美诗，有一首歌叫《爱永不止息》，那首歌也特别好听，就是那个，但是那个音特别高，我觉得我唱不上去。对，就是这些感受吧。我觉得我会唱的真不多。我应该以后多学学更多的赞美诗歌，多多学着自己多唱唱。
从一些简单的诗歌开始唱起，不要唱太复杂。最容易唱的就是唱圣经歌，
圣经的
比如说《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哎，这个拿着诗歌又背的经文，又唱了诗歌，对吧？很好听，但是又很简单。
那这个是在哪里可以去找到这个？就是乐谱，是不是在网上也能找到这个圣
在
经
网
的
上，你到网上打，你说，《约翰福音》3:16诗歌，它就出来了。我不知道中国现在有没有，在美国就在海外就很容易找。
我去找一找。
呀，你或者你在网上打，经文歌、经文 诗
英
歌，
文歌。
就出来了很多的。
我记一下。
对，不难的，很容易的，或者有一些比较传统的经典的， 比如说起一恩典，你会吧？起一
不会，
恩典，这都
提啊啊！
教会，
对，这首歌好听，
这
对
个
这
会
首歌提
啊，
恩
起
典，
恩典，对呀、啊，那
还
个
有我知谁掌管
我
明
只是
天
掌
这
管
首，
明天，
对，
你真伟大，这都应该会的，不应该不会
好。
的，然后，就是一些，哎，你手上有没有一本圣诗本
我有一本那个赞美诗歌，就那
啊？哎，
个
那就
歌
可以，
集，
对，有个诗，你慢慢在那挑着唱，不难的。
好，
然后看了一
好，
本呢，就在网上挑一个来听，可以找得到的。
好，行，
只要去下功夫，一定学得会。
是，
学不死，就往死里学。不行，网上的话，网络言语，学不死就往死里学，学不会就往会里学，就是这样，就是反正只要努力一下功夫就好了。我2007年我去山西，去太原，当时是有一些服饰，其中有一个服饰就拜访。当地的一个挪威宣教士，他们是祖孙三代都在中国服侍。他爷爷是在山西，
我布蜘蛛网啊！
儿子来了，抗战的时候被日本鬼子给炸死了，就在山西。然后，贺龙当时就给这个家庭写了封信，谢谢你们为中国人民所付出的关心、爱心和代价，因为他当年是救了1000多个难民，就从全国各地往内地跑嘛。经过山西的时候，那个牧师就我拜访那个宣教士的爷爷，就那一年给1939年给炸死了。然后，2007年。那我跟他儿子也在美国，那个时候，我们就去那个，去山西太原去拜访他，然后他爸爸年纪已经很老了，他爷爷被炸死了，他爸爸没死，爸爸在2007年的时候是84岁，已经到他也到中国去住，跟着他儿子跟他媳妇一起在那里住，结果在那住的时候呢，没有人跟他讲话。他英文也不怎么样，中文也不会讲，所以每天就住在家里呢。他太太已经去世了，然后就左看看右看看，每天就看着天花板呢，就没话讲。那我去了干什么呢？我去了就专门给这个老头子呢讲挪威话。他就很开心，有人跟他讲挪威话，而且还是个中国人，不但讲挪威话，还要跟他唱挪威歌。一唱挪威歌，这老头子欢天喜地啊，高高兴兴啊，哇，真是能够唱诗歌呀，好美的一件事啊！那当然，这诗歌里边也包括一些挪威文的圣诗，挪威文的赞美诗也是有的，但也有一些民间歌曲，什么小羊、老羊在那对话，小羊啊，你知道吗？我是一只老羊哎，老山羊哎，我浑身长满了毛，你有没有毛啊？那小羊说我没有毛哎，他没关系了，我就把我的毛剃下来，剃下来以后呢，礼拜天做件衣服给爸爸，礼拜天的衣服给妈妈，给小姐姐，给大哥哥，就大概这么一首歌，挪威语的歌，很可爱的，这是儿歌。啊，那个84岁的老人，他是从小就唱这些歌长大的，但是离开以后去了美国，跟着儿子在美国住，再也没有人跟他讲过挪威话了。他儿子告诉我说，几十年都没有人跟他讲这话，更加没有人给他唱诗歌。你知道吗，紫娟？我那一次去，我准备了100多首挪威歌，每天唱给他听，一个礼拜天天唱给他听，唱的老人家又欢喜快乐。又老泪纵横，哭啊，就抱着我哭啊！84岁的老头， 抱着我在那哭得好开心。他说我这是几十年，他说我就是在挪威的时候在教会里敬拜赞美诗歌，这些诗歌我还记得，还有从小长大的儿歌我也记得。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呢，用诗歌来赞美神。子娟，你现在既然是做好这个准备，用诗歌来赞美神，就尽可能尽你所能，从简单的开始，多学习，准备一首就唱一首，准备一首就唱一首，让诗歌充满你生命当中的历史，让诗歌填满你历史当中的空缺。以后见到神面的时候，你就跟神讲，你说主啊，感谢你，你让我有一个机会借着诗歌来赞美你。我相信我唱诗歌的时候，你在天上也听到了。你跟神有很多对话就可以对了，就不至于说，主啊，我信了你以后，诗歌不唱，祷告不经常，也很少去参与教会的服侍。我都不知道我信主干什么，反正每天就是吃喝拉撒，每天就是，就是做一些无聊的事情，既不容神，也不义人，这样子活得多无聊啊，多无趣啊，对不对？总要考虑我们见到神面的时候，至少可以跟他主啊，我唱你真伟大那首歌的时候，你在天上听到了吗？我有话跟主讲嘛，对不对？交一本账，是我们敬拜赞美的账，唱诗容神益人的账，另外把小孩子也教会啊。对不对？Yes, Jesus loves me. Yes, Jesus loves me. 这诗歌的横带，中文、英文都有的。The Bible tells me so. 让小孩子每天都跟着你一起唱诗歌，也唱唱中文，唱唱英文。那你也不一样了，小孩子跟你一起敬拜，把先生也邀请来，全家一起唱，让你们一家都成为一个赞美之家，对不对？成为一个有祭坛的家庭，成为一个有向神，发出敬拜赞美，与神之间有对话的家庭，讨神喜悦的家庭，以后见到主面的时候，可以一家向主交账的家庭，多美啊，好不好？好，继续祷告，感谢主。
感谢主。
好，我来看看那个刚刚是不是小雪举手啊？方舟，我听你说的，小雪，
对啊，刚刚有举手，
我在，
在就出来呀、啊，
我出来，我，嘿，你又该说我露半张脸了，
我不说，以后你露半张脸，我就知道小雪的脸就这样了。
哎，对，
只有上半部分，我以后见到小雪这样子，
好，我同意，小雪同意。
王总啊，你也要尊重小雪啊，以后见到小雪的时候是这样子。
人家那个默默没有说过这个事情，从来都没说过。只有牧师说过，
默默在心里边说了，你没听到而已嘛。我今天一大早起床，小雪，我跟师母两个就干活去了，把家里边的，因为我们要去短宣嘛，我要确定每一盆花都有水，因为我们这一段时间水管的变化很多，有一些那些接口就漏水了，所以我们为了不让它漏水，前呢的都是漏水，水流出来，滴滴答答的，看了我都是真金白银的往外流啊，所以就心疼，我就把水管关了，关的话就没水了，要人一不在，我每天还给淋淋水，花不死，一走就没人淋，那死路一条啊。所以今天一定要把它搞好。一大早起床，我跟师傅就开始干了，干了一天，两个脚也蹲累了。然后这个黄蜂啊，在我们家储藏室有一个窝，就 常常就围绕着那转了、啊、转了、啊、转了、啊。师母被钉了一个，我见到他我就啪拍他，他就总会拍死一两只，他也拿我没办法。师母就比较软弱一点，见了这些动物啊、植物啊、昆虫啊，都欺负他，哎，怎么办？后来就把这个干完了，都干完了。累得不得了，我当时就想了，小雪去哪了？怎么不过来帮牧师干活呢？真是的。后来想想，
牧师，我要是在美国的话，你放心，我开着车，我要有车，我开着车去找你，我去给你干活去。
你一个张扬一个都答应我好好的，到时候算不算数是另外一回事。张扬答应我以后当我们家的农垦工人。开了我们家的拖拉机耕地种小麦种玉米，我都批准了，但是
问题到关键我们去美国不方便，关键是、
哎呀没什么不方便的。那个小齐我看在不在， Yuki 不在了，真的不在。 Yuki 跟那个谁呀、伟珍他们俩都答应我呢，就是还有张扬把他变成一个小不点揣在口袋里的揣来美国了，到时候小雪没答应，所以不能带。
牧师我告诉你们个消息，我29号要去到上海了。
上海，对，到上海啊。那你住哪里？
这两天挺忙的，房子已经找好了，感谢主。然后房子我也挺满意的，然后房租也交过了，然后直接过去就有地方住了。
去那干什么呢？也是做直播？
去那儿工作呀，因为那边的话相对来说机会多一点。
什么工作呢？已经有了吗？
有了，有一个我蛮有意向的。
什么工作呢？也做直播吗？还是
直播，还是带货主播。
哦，
然后只是带的货不一样，对，只是在洛阳这边的话，目前就是没有这方面的，就是可以去做的这个工作。然后在上海那边的话，他有那个，因为他跟我之前的工作经验也比较匹配，就是去带货女装。带货那种品牌的女装、
就是什么，就是洋装外面的外套还是裤子
都有，女装女装春夏秋冬的通通都有，从里到外的它都有，就是对，上衣裤子它都有，对，
没有男装啊，
也有男女同款的，
Okay,
但是它有点贵，牧师，你就别买了，它太贵了。
我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以后有机会回国的话呢，我跟你一起做，你做女装，我做男装。然后我做的时候，我就给他们秀秀，我说你看牧师，我还有老年肌肉呀，那会帮你一把嘛，对不对？我会带谁呢？我会带曹杰去，曹杰去往那做一个痛苦的思考者，哇，拖个腮帮，一个侧影拍过去，那很酷的，我跟你讲，带我们教会的小帅哥，带那个伟珍啊、小齐啊、张扬这小丫头去。一起去，然后在旁边排一排，哇！你想想，我都想着用 AI 做广告了。你去上海，你可以找以真啊，对不对？找以真玩呢、啊。
但是我计划的是，如果在上海一个月之内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我可能又要打包回府了。所以就这是一条信心之路。
你不是有工作了吗？
那要去面试啊，面试完之后看看就是谈的怎么样啊，这都要看呢、啊。
工作， 是一个工作机会。OK，好的。
对。
那今天听完道以后，有什么样的得着，有什么样的分享，有什么样的问题，有没有？
就是，
没认真听，是不是没认
没
真
有，
听，
我
没
有，
做笔记？
今天的确是没做笔记，因为这两天忙着去上海，很多事情，你知道，搬家，人在处理，打包行李，对，所以就忙
好，
的
那
事情会比较
你
多一
记得
点。
什么吧？你记得什么吧？
我记得的是要多唱赞美歌啊，就是今天讲的不是那个出埃及记，就摩西唱的那个得胜的歌吗？等我一下啊，我翻一下新闻。就是，
伟真让你加他微信啊，不是，以真啊，给你留言板那里说，叫你加他微信。
好，这个等会儿再说。就是那个摩西的歌嘛，就是他唱的那首胜利的歌嘛，因为他们不是刚过完红海嘛，对吧？
对。
然后摩西的歌，那其实这个歌就讲到了，就是我们唱那个赞美歌嘛，就是要常常的对上帝去赞美，然后赞美，多赞美也会更多的对上帝有更多的信心。但是又说回来，其实信心吧，它又是，的确信心有时候它不是我们自己有的，就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一个选择，但是其实信心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对。而且我一直觉得，就是有多大的信心，你的生命当中神就能给你成就多大的事儿，就这个其实也跟我们的信心的大小也是有关系的。就像摩西相信上帝说的话，那个杖一伸，那个海就分开了，这个也是需要这个信心的。但这个信心也是上帝赐给摩西的，但是摩西他也选择了去相信。如果摩西没有这么大的信心，那他可能也做不了这么大的事情。但是这个信心是上帝赐给他。
今天这堂道没有机会详细去处理，就是信心的来源、信心的种类、信心的生出、信心的维持、信心的，就是这一系列的问题，今天有触及到，但没有时间去处理一个结构，和秩序，没有时间表达，以后吧，以后看神借的哪一段经文去表。今天这堂道我盼望了很久了，盼望什么呢？我告诉你一个奥秘吧，我一直祷告，我说主啊，求你给我一片道，因为这个道不是我想有的，有的就刚好信那个讲到计划排到哪，它就是哪了。但是我这个祷告很长时间了，我说我有时候跟弟兄姐妹讲，你们要唱诗啊，你们要赞美啊，你们有诗歌来，那会有些人说，我说为什么要唱诗歌？你为什么拿诗歌来勉强我呢？我能不能不唱诗歌呢？啊，从人本主义来讲很合理啊，对不对？唱诗歌又不是绝对真理，凭什么让我一定要唱诗歌？就把我噎在那里，我梗在那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你知道吧？那我说，那我不想用人的话语说，就要唱，不唱，不唱，不唱，我掐死你！那不行了嘛，小雪都不听了嘛，这样的话，对不对？小雪你不唱，你不唱，牧师就拿棍子打。打完手，打耳朵，打完耳朵，打脑后勺，那不能这样子嘛，对不对？主要跟你讲，就是我们奉主的名，我们一起来唱诗歌，这样大家一起来赞美神嘛。所以这一堂道其实是我心中祷告祈求了好长时间。哎，我这一次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看见我眼泪就下来了。我说：“哇哦，哇，原来神你是。”在我祷告了这么长时间，你终于赐给我一堂信息，你是如此这般的丰盛，让我今天听到了，也看。因为虽然我是写讲章那个讲到那个，但我跟你们一样，在本质上我们也是个听者呀，听神话语的那个人嘛。我也不过是神所使用的那个器皿而已呀。所以这一堂道的信息呢是。很生动的，就是教会在教神的基督在教会里边的一个明证，也是教会的一个需要，教会牧养的一个需要，神就供应了这么一堂道呀。所以这是一个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我们为什么需要唱诗歌？不唱诗歌，为什么不可以？ 啊，今天这堂道就专门处理这个了，呀，那当然，每一堂信息都是不全面的，它都是一段经文嘛，它并不是一个系统神学，并不是一个教义神学，并不是一个结构神学，把一件事情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用系统神学的方法把它整理出来。但是那么整的话呢，其实也未必是出于神的，因为系统神学的方法，圣经当中。就是神不这么讲话的，神讲话的方式就是圣经神学，就是经文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但他又是在人本主义的观点来讲呢，又显明人的不完全，信息也不可能有完全表达的机会。所以这里边也是一个人的有限，也是个无奈吧。
我印象当中对唱诗歌，就是以前吧，刚信主的时候，可能觉得去教会啊，流程就是这样子的，大家先从唱歌开始，然后祷告，然后进入到正道的主题，可能很少会去思考，就是说为什么要去唱诗歌，然后到后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因为我是2010年信的主嘛，然后。在2022年，就过去10年多的一个时间，就是家里出事儿了之后，然后我那个时候才开始真正的知道唱诗歌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唱，就让我知道了，就是有时候祷告不出来，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祷告，然后那就唱诗歌吧，就是诗歌里面其实也是表达的，就是。它虽然不是经，有些是经文，有些可能是，有些就是那个，就是大家去写的，但是就是它其实也是你面向神的一种方式，就是你跟神去，就有时候我觉得说再多的祷告，就是也，就是我觉得诗歌的话，就是对我而言，我觉得诗歌的意义就是以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现在就是我觉得。就是他，就是你，也是你对上帝表达的一份感恩和一份爱。就不管我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就是在我最艰难的时刻，其实唱诗歌也有助于我们对上帝的那一份信心。就是特别是在逆境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对诗歌后，就是到后面，就是从22年之后，我就开始。喜欢上了唱赞美歌，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刚才我听默默就是有发邀请说有没有就是如果说大家喜欢唱诗歌也可以参加教会里面的一个诗歌服饰。我一直理解为就我自己想的哈，我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我理解的就是我们教会的服饰是不是有一些所谓的标准，我不知道。就是什么样的人能服侍，什么样的人他不能服侍，我不知道，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想象。然后这个从诗歌又说到服侍上面了，然后其实刚好今天，我觉得今天那个牧师你 Q 我，我相信也有上帝的带领，包括默默发出的那个邀请，就是又，然后就怎么说呢？就是我在咱们教会，我是从去年的6月份加入到咱们教会，然后到今年应该是1年多的一个时间。然后这1年多到就是，就这段时间，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好像在咱们教会没有找到归属感，就是，就是我是一个很有热情的一个宝宝吧，一个上帝的宝宝，就是也非常喜欢唱赞美歌，然后。就可能说
同
到
学，
服
我
饰
知
的
道
话，
你的意思。
说到教会内部的一些东西了，然后，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孩子，你爱神，爱教会，也爱弟兄姐妹，也爱牧师，我都知道的。我想弟兄姐妹也都知道你的。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这种归属和委身的关系呢，有3样东西是不可或缺的。什么东西呢？ 当然其中一个刚才讲的参与服事，就是教会的事工是每一个月每一段时间他所有的运作都跟你相连的。你比如说你参与敬拜的服事，比如说啊，那你知道啊，几月份，八月份、九月份、十月哪一个月几月几号，我要在那个月要献一首诗歌，比如说，那么你懂我意思吧？就因为你参与这个事故，你就会为这个祷告，你生命就看借了祷告、祈求和感谢就相连在教会里面，所以不参与教会的服事是没有归属感，不容易找得到的。所以鼓励你参与教会的服事。那顺便讲一下，我们教会呢其实是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尽你们所能的参与到教会的服事来，教会所有的服事岗位都向弟兄姐妹开放的。当然你总不能够就唱一首或者是做一个不成献一个不成熟的祭，那也是不可以的。比如说你举个例子了，轮到你唱诗歌了，结果你就穿得很暴露，那默默就会说，哎，小雪啊，你这个不合适哦，这个在教会里边穿得端庄才好哦，不要搞的就是呀袒胸露臂，那会令弟兄跌倒。所以你的服事教会都尽可能的邀请，但是你总要是就是有一个成熟的祭，或者说请你读经，读经的话结果就有一个字就读错了呀。我其实我这个上个礼拜讲到，我就有一个字我也读错了，后来我发现好多人跟我一起错了，读的不同的错法，就是讲的那个水呀、啊，像在红海像是像墙垣，我呢就读成墙环，也有人读墙梗，那个字一个土一个永恒的横的右手边，那按道理来讲呢，如果读经读错了，那么你过不了默默那关的，默默肯定说，哎，小雪你要重新读啊，他是我们的警察嘛，他是我们的默默嘛，谁要错了他的职责所在，他就要指出你的错来，他指出这个错是容神益人的，对你有益处的，那他不能够偷奸耍滑，他不能够得过且过。结果我不是读经，我是讲道的时候我就把那个一个字读错了，后来讲完了一堂道，讲完了我要重新讲，那个费老劲了，默默就怜悯了，算了算了，今天就不揪你这个字了，他知道我错了，也就体恤我，要讲了这么长时间，我们分三次讲，三次录影，不是一次，不是完整，一次有人错就很难搞，分三次，已经重新录了一次了，再来一次，他看我已经快没力了，已经，然后说算了，今天就放你一马吧。什么意思呢？服事都在服事，但是呢，如果是你服事没有达到标准或者不成熟的技能，那教会通常会给你说，哎，你要换一换，重新再来一遍，也是平常的事情。但这也不能成为一个律法主义。呀，那天默默就体恤牧师了，没有让我重新讲，我错了一个字嘛。我说，哎呀，谢谢默默的怜悯。那天我已经很疲乏了。疲乏的不得了，晚上睡得不好，所以白天翻译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到了最后一次第三大段落的时候，我开始就有一些糊里糊涂了，开始就晕乎乎了。他也看得出来，我这么讲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尽我们所能把最好的祭献给神，尽可能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但是也不是我绝对的，也不是完美主义啊。那有的时候牧师年纪大了，那方丈也会怜悯一点，也会有，但是我也尽量不要错了，牧师要带头了，但我那一天我真的没力了，我的跟方丈讲，算了，放过我吧，这一次我说我真的不行了，我要歇了，我要睡一觉。 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呀、yeah.，所以你呢，你要参与教会的服事呢，你要做好一个准备，那不单是你了，每一位弟兄姐妹就可以被人说，你不要说不得，如果你是一个说不得的人呢，你就很难去参与服事，那牧师啊、嬷嬷呀、可能以真啊，那几个都是比较。教会给的责任就是你要指出弟兄姐妹的错来，责任所在，你真的要听一听，听了以后哦，Yes, ma'am，是的，报告，同意，阿门，我一定把它改，要有一个好的态度，那神就得荣耀了，因为老我太重的话呢，就不可能听别人对自己的劝勉，我们就很容易说你不要讲我啊。我有我自己的爹妈给我的标准，我有我的舅舅不听姥姥不爱的那个标准，就一直在我心里边，谁都不许讲我，谁敢讲我跟谁拼命。那你这样子就神很难用你了，你就变成一个连神都怕你的，这么一个角儿。那等等，我们都怕你，那你大呗，你比神都大，对吧？那什么办法？所以人真的是有时候活就活一个态度，你是不是谦卑的，是不是受教的，是不是可以被人说的，还是说不得的？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啊，方舟阿姨04年开始进入教会，就是全时间跟我们一起在教会里服侍。那个时候她也是说不得的，一说就哭。当时我们教会两个牧师，我一个，还有一个老美，英文牧师，我们两个人就面对这个人，他过来给我们当秘书，我做笔记，结果一讲什么事儿，可能我的原则基本上看谁错了，看谁不对，我就直接指出来了，我不想去兜弯子，我也不想去，我的按下不表，然后以后又忘记了，我可能会直截了当的说。我也不觉得我说的有多重，但是默默就听不得，就是不同的意见，一说他就哭了。那我也怕了。后来过了大概几个月，八九个月吧，他有一天就过来跟我讲：“牧师，请你以后说我要从说不得变成说得，呀，我从此我是一个说得的人。我如果是一个说不得的人，我估计。”神用我的时间也快到了，我在信仰的队伍里边所走的路，可能也就停了，走不远，这条路得走不远。所以，我每个人都要做好一个准备，可以被教会说，可以被牧者说，甚至责备了。呀，在教会里边，牧师的角色有时候弟兄姐妹啊、同工错了，那我也会当众就。提出来，你这样不对，我要责备你。那这是一份爱呀，就神所爱的才会管教。但如果说人拒绝神的管教的时候，那神的爱就离他而走了，他就活得很愁苦了呀。所以也给你打个预防针呢，只要你服侍神，你不服侍神呢？一切都好，一切都无感、无知、无觉。但你要一服侍神，就有人说你：“哎呀，小雪，你的衣服穿的不对呀、啊！哎呀，小雪，你这个表情不对呀、啊！小雪，你怎么满脸那么多忧愁呢？”就很多这些话，你就会听到，因为你站上讲台，你是代表教会的，啊。但是教会又希望是尽可能多的弟兄姐妹。走到台前来服侍，你走到台前和不走到台前，可能也是两回事。走到台前，你自己知道你就是神被神使用的一个角色了，你是一个光啊，你要为了神的缘故选择做光做盐。你站在台上说每一句话，都在容神一人的关系里面，你是不是一个容神一人的器皿？在讲这个道理了。对吧？所以鼓励你呢，参与教会的服事。那祷告会你有没有参加的？
啊？
祷告会，每个礼拜的祷告会你都有参加的，对吧？
对啊。
是不是每一次都有啊？
每一次好像印象当中缺过两三次吧，这一年。
争取每一次都参加，就是跟教会的委身的关系。这个祷告会很重要，一个参与教会的服事，一个祷告会。当然，第三也可以跟一些姐妹们呢建立一些比较好的，就是分享的关系也是好的。这次去上海找以真姐妹去谈一谈，聊一聊，姐妹之间、组内之间多沟通。以真是一个很成熟的姐妹，她是一个，牧师心里边常常想起以真，就觉得心里边充满了感恩。我说我们何德何能，怎么教会遭遇一件事情？遭遇什么事情呢？上帝把以真这样的姐妹赐给我们，好宝的好宝贵的。她是一个，你去的上海街，你找找她玩去。找他吃个午餐呐、喝个咖啡什么的，你保证会喜欢他的。他的正直，他一定会吸引你的。你放心好，他一定会深深的吸引你。
以真姊妹谦虚了，谦虚了，
他也
不
是
敢
谦虚
当。
呀，当然他也不是完美的，他也会让你痛的。你错了，他跟牧师很像的，直接的，哎。小雪，你这样做不对啊！他会直截了当告你的，绝不客气。但这样的人是你的朋友，你知道吧？我就怕是，然后你明明看着你错又不说你，然后背后在议论你，那就很烦的嘛，对不对？最好就是你错了，我当你面讲，小雪，你这样不对啊！你怎么搞的？在嘴巴这里拉了一刀，拉的耳朵根拉那么远的，你几个意思你？我就会说你为什么要这么。你怎么伤害你自己？我就会说你，知道，医生也是这样，他会说你的。所以你去上海，我就很开心，你很快就会见到他。你把他微信加了以后，你到那去找他。当然，我也希望你们在国内的弟兄姐妹常常有机会见面。子娟，你可以找一找他，你们见个面呢，什么东西的，好不好？当然，我知道你是有那个参与教会的11奉献的，你是有的。所以有11奉献，有祷告，有参与服事，有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间交通，那会有那个归属感的，对吧？当然，是不是也可以找牧师说说话啦？找嬷嬷跟我约时间，跟我聊聊天的也是可以的。那我也不可能说是，就把所有的时间给一个人，我也给不了，也是基本比较。就是方丈也会和师母两个就看着我的时间，他们俩是管我的时间表的，也就是我每天的行程表，方丈都会发一份过来。牧师啊，今天你的行程是什么？跟教会有关的。师母说，爹爹啊，今天跟家里有关的行程表，他们俩一个家庭，一个教会，两个人看着我的时间表，所以我每天每一段时间，每一个小时。甚至每15分钟我在干什么，都有眼睛在我旁边，watching me，看着我的，那我觉得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就是教会，这是委身嘛，这是感到融在一起，也是这样子。所以你也是一样的，就尽量让自己的生命与基督和基督的身体相连，好不好？呀，
好的，牧师。
我有的时候未必有时间在微信上回答你每一个问题。有时候我刚好手都在忙一件事情，可能我就不回了。我发现没有什么紧急事情，我就放一放，我就做一些手头上。我一般来讲呢，我给你讲一讲我做事的排列的优先次序。通常呢，放四个，就放一个表格里边有4个栏目。那我通常什么样的事情是我排在优先次序呢？就是非常重要，有非常紧急，这两个因素呢，我会首先去做。第二件呢，就是 非常紧急，但是未必那么重要。有的时候我要处理这个，以及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不一定那么紧急，这两个事情有时候拉我扯我，两边扯我是这样，这两件事情就又重要但不一定紧急，非常紧急不一定重要，这两类事情常常是拉扯我的一个平衡。我有时候就祷告，看看神怎么带，带我去到哪就去到哪。那有时候也是，有的时候我通常我的时间都是约会的时间，提前约好我才会去。紧急的事情我通常不去做，除非是非常紧急也非常重要，我才会在没有约会没有约好的情况下我会去做，否则就在约会里面提前跟师母讲，提前跟方大姨讲，他们俩看了我的时间，我的时间都他们安排的，礼拜几几点钟到几点钟啊，在跟那边跟你们那边沟通好再问我，我们时间对好。所以就是这两件事情它是有一个拉扯的关系，但它却排在时间表里边。往往有些事情会突破我的时间表，就是又紧急又重要，它就会来一个那谁的哪一家突然进医院了，哪一家突然发生什么大的冲突了，矛盾了，伤人了，那个时候我有时候会把别的事情放一放，先处理这样的事情。好，最后一类事情呢，第四类呢，就是又不重要又不紧急，有些这样的事情我就会放一放，等一等，不主动去碰它，除非他从这一栏跳到上面两栏，然后最后进到第一栏，通常很少是。就是如果是又不重要又不紧急的，我通常不怎么处理的。如果非常重要也非常紧急呢，通常有的时候我会 break down 我的 schedule， 就是我会突破我的行事力去先满足这一类的事情。但这类事情未必会非常多，但会有比较多的就是重要不紧急和紧急不重要，这两类事情呢就会排在我的行程表里。懂了小雪？所以牧师是把牧师里边的结构告诉你了，你就说有的时候牧师可能回你或者不回你的原因在这里。
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我特别能理解。我说的我在咱们教会没有归属感，是我内心是非常愿意想要服侍的，我也非常认可我们教会的这种圣经的这种教导以及价值观。对，我是一直就是想要服侍的，但是今天默默发出这个邀请，我相信神的时间总是合适的。
OK，
就是我内心想，但是我没有，我之前也把这个事情有放在祷告会里面，然后我记得那一次祷告，当时师母和小琪他们在，就那一次的，把关于就是在咱们想在咱们教会服侍的这个事情，当时有放在祷告会里面，可能你和默默可能不知道，对，然后后面因为我不能说就是，然后后面就一直也没有音，然后就，对，然后就没音了，
这样子。
然后没有音了，然后我就会，
我知道，我现在我一次性的给你讲清楚，教会对弟兄姐妹参与服事开放、享受、满足、鼓励，这是我们的态度，是这个，所以我常常是就是报告神，就哪一位弟兄姐妹想服事、找方庄阿姨了，报告，哎，我想做什么服事，所以我们常常会做。这样的邀请，有时候我会公开的，我跟那个紫娟讲，我说紫娟，你就参与服事吧，你就唱个歌吧，管管电脑。我就上个礼拜前两个礼拜，我找紫娟谈了，后来李倩就说，牧师啊，紫娟这个人本事大了，她什么都可以做，我会的她都会。我那天我才发现，原来紫娟这么厉害，我都不知道呀。所以有时候也需要沟通了，所以像主日学。虽然是讲课讲那个圣经的各种内容， 经文的内容，但是也讲生命，也讲分享，也讲服侍，呀，也，那你呢，就别那么害羞，把我们当家人一样，把我当爷爷，把方舟当奶奶，然后你就直接讲，那方舟奶奶呀，嬷嬷呀，老太婆呀，我跟你讲，我很想服侍神哦，你为我祷告，如果说我属灵生命没有满足，你也告诉我，我也愿意成长，就很好的良性循环。和透明的沟通，要这样子，好不好？谢谢。
好，但是前2周之前，我是听到默默有邀请，好像是李倩的女儿吧，就邀请她服侍，就上周吧，哎，还是上周，我记不清了。然后就有邀请，我想着说，那服侍是不是就得教会的人去邀请呢？我说这个事情我也有在祷告会里面去说啊，然后
知道吧？
这就误会，
就是
他就在我心
宣
里面
是
产生
己。
一个误会。
我知道，我了解你的想法。宣是很多年前就在教会服侍了，服侍很多年了。但小孩子成长的，他的性格呀、性格变化呀、家庭环境啊、读书的环，那这些会影响他服侍的。所以有一段时间他没有服侍了。那这次他去到新西兰，就好像是重新有一个机会提醒的。哎，轩，你以前又唱诗歌，你又读经的，很多服侍的轩，但是停了一段时间。Sounds like 貌似是生命有一些软弱，这个也很常见的，或许今后你也会经历的。你唱诗，方丈也安排了。就有一段时间，你心情就不好啊，心情就软弱，你甚至还会跌倒啊，对不对？去哪看了爸爸一场，爸爸说了一些难听话，你那是哭一个礼拜啊，然后就不想唱了。那怎么跟默默说呢？那如果说你健康的跟默默讲，默默，我这个礼拜心情不好，我不唱，那就还是好事。那就怕你躲起来了，不吭声了，跑哪去找不到。那这个就给教会带来很多的误会了，你懂？你是个成年人，轩是个孩子，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过了18岁以后呢，那这个就你不没有没有交代，说走就走了，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遇到这种情况，教会可能是暂时不安排你服侍了，观察一下，看看你是不是真想服侍。所以这种有的时候，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是总，我们就是一群不完美的人，尽可能向这位完美的主去负责任、交账而已了。哪怕我们做的不完美，你也多多体谅，这就是我们。我们也不想把事情做的不完美，也很想把事情做的完美，但就是没有做完美。那你也多多原谅。那我们不完美，你也不完美啊。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但对准这个完美的神。要去尽心尽力服侍他而已，对吧？而能够服侍神是一个恩典。那我们的角度，尽可能鼓励弟兄姐妹，尽可能多的参与教会的服侍。那想服侍是很美的，为你感恩，所以方舟也在神的时候满足的时候，他主动邀请你。其实这个邀请是对教会所有人的，但是说你吧，可能会去要求不行，你单独对别人讲不行，你要单独跟我讲，那才算数。你看，你说你这个哇，你的特点、你的满足点、你的感觉点在这里，那有一些人就不在这里。他听见我们有时候跟别人讲的话，哎，牧师，轩都可以唱歌，我也可以啊，哎，就很好。他属于毛遂自荐。对吧？所以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教会邀请弟兄姐妹的方式也可以不一样。但是方式不管怎么样不同，本质上还是教会要鼓励弟兄姐妹尽可能的参与服侍，对不对？读个经啊，甚至以后呢，我就在想啊，我们的在教会的网站上以后。发布一些可公开的代祷事项，然后我们可能就成立一个祷告服事群。这个祷告服事群呢，就是 就大家就每天在那打个点，踩个点，报个到，就是我到了，我为第几项带到哪个号码就行了。写小雪，第九号，那我就哦，小雪今天为了第九号带到四项，那我们不需要提醒那么多，我们就知道。就是教会每个礼拜就是在教会网站上发布一系列的代祷事项，我只是可公开的了。那有一些弟兄姐妹的隐私，你不方便放在那里的吗？除非他说可以，那就另外一回事。否则的话呢，就我们可以放一些代祷事项，然后呢，有一个成立一个，比如说祷告服事群。祷告服侍主，来做一做这样的事情。我脑袋正在想这个问题。然后弟兄姐妹都有机会参与委身，在其中，好不好？小雪，为这个祷告，教会也在慢慢的建立啊。好的，那方中，请你出来做个祷告吧。他又跑了，怎么办呢？小雪，来了。请默默为我们做个祷告，放松。
你指的祷告是为，是，今天要，
结束啊！现在是主日学结
OK，
束啊！现在十点三十六分了。
我以为你在指专门是刚刚谈的事情。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从摩西之歌。看见主，你让我们真的是，时时的能够来赞美你。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生出了这得胜的信心，因为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主，谢谢你让我们也能够有一项赞美你的恩典。也求主耶稣，让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也看到这个经文真的是实在是写得很美。主啊，谢谢你，你带领我们的脚步。你就是我们的诗歌，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力量。主，我们也为教会当中，有感动来参与，主日敬拜服事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为此献上感恩和祷告。求主，你就圣灵亲自做感动的工作，让弟兄姐妹呀有这样的一份感动，也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也让教会可以和弟兄姐妹来。彼此的配搭，来，让我们一起把最好的献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